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淮阳王更始元年，癸未，公元23年春季正月甲子朔日，汉军与夏江兵共同进攻真父、梁丘次，斩杀二人，消灭士兵20000多人。王莽的纳言将军严由、至宗将军陈茂率领军队想要据守宛城，刘演在玉阳城下与他们交战，大败敌军，于是包围了宛城。在此之前，青州、徐州的盗贼虽然多达数10万人，但始终没有文书、号令、旗帜、编制。等到汉军兴起，全都自称将军，攻占城池，发布文书声讨。王莽听说后才开始恐惧。冲陵代侯的曾孙刘玄在平陵兵中号称更始将军。当时汉军已有10多万人，将领们商议认为兵力众多却没有统一指挥，想立刘氏宗族来顺应民心。南阳豪杰和王常等人都想立刘演，但新士兵、平陵兵的将帅喜欢放纵，畏惧刘演的威严和明察，贪图刘玄的懦弱，事先共同商定立刘玄，然后召来刘演告知他们的决定。刘演说，各位将军想尊立宗室，心意很好，然而如今赤眉军起于青州、徐州，部众多达数10万，听说南阳立了宗室，恐怕赤眉也会另立一人，王莽尚未消灭，而宗室之间互相攻击，这会让天下人疑虑而自损权威，不是用来打败王莽的办法。冲陵距离宛城不过300里，匆忙自立为帝，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，让后人得以趁我们疲惫时出击，这不是好计策，不如暂且称王来发号施令，王的权势也足以斩杀将领。如果赤眉所立的人贤明，我们便率众前往归附，他们一定不会夺去我们的爵位。如果赤眉没有立任何人，等我们打败王莽，收降赤眉，再登帝位也不算晚。多数将领说好。张仰拔剑击地说，犹豫不决就办不成事，今天商议的事不允许有2种意见。众人都服从了他。二月辛巳朔日，在御水边的沙地上设立坛场，刘玄即皇帝位，面向南站立，接受群臣朝拜。他羞愧的流汗，举手说不出话。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任命同族叔父刘良魏国三老，王匡为定国上公，王凤为成国上公，朱伟为大司马，刘演为大司徒，陈穆为大司空，其余的人都担任九卿将军。从此豪杰们大失所望，很多人不服。王莽想要对外显示自己安然无恙，于是染黑胡须头发，立杜陵人史慎的女儿为皇后，设置后宫，嫔妃的位号比赵公、卿、大夫、元氏共有120人。王莽大赦天下，下诏说王匡、哀章等人讨伐青州、徐州的盗贼，严由、陈茂等人讨伐前队的丑类，要明确告知他们活路和封赏的承诺，如果仍然迷惑不解散，将派遣大司空龙兴公率领100万大军彻底消灭他们。三月，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人攻取昆阳、定陵、郾城，全部攻克。王莽听说严由、陈茂战败，于是派遣司空王毅乘坐一车，与司徒王寻征发军队平定山东，征召精通兵法的63家名家来充任军吏，任命身材高大的巨无霸为累尉，又驱赶猛虎、豹子、犀牛、大象等猛兽来助长军威。王毅到达洛阳，各州郡都挑选精锐士兵，由州牧郡守亲自率领，按期会合的有42万人，号称百万。其余还在路上的旌旗辎重绵延千里不绝。夏季5月，王寻、王毅向南出颍川，与严由、陈茂会合。将领们看到王寻、王毅兵力强盛，全都往回跑，退入昆阳城，惶恐不安，担心妻子儿女，想分散逃回个城。刘秀说，如今我军兵力粮草都少，而城外敌军强大，合力抵御，或许能建立功业，如果分散兵力，势必无法保全，况且宛城尚未攻克，无法救援我们。昆阳一旦被攻破，一天之内各部也就全完了。现在不同心协力共图功名，反而想守住妻子财物吗？将领们愤怒地说，刘将军怎么敢这样说话。刘秀笑着站起来，恰逢侦察骑兵回来报告说，大军即将到达城北，军阵绵延数百里，看不到尽头。 将领们一向轻视刘秀，到形势紧迫时才互相说再请刘将军来商议。刘秀又为他们分析成败得失，将领们都说好。当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，刘秀派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常守卫昆阳，夜里与武威将军李毅等十三人骑马出城南门，到外面去征集援兵。当时王莽的军队到达城下的将近十万，刘秀等人几乎出不去。王寻、王毅放纵军队包围昆阳，言由劝王毅说昆阳城小而坚固，如今称帝的人在宛城，迅速率领大军前往，他必定逃跑。宛城一旦失败，昆阳自然降服。王毅说我从前包围翟毅，因为没有活捉他而受到责备，如今率领百万大军遇到城池却攻不下，无法显示军威，应当先攻下这座城，踏着血迹前进，前歌后舞，难道不快意吗？于是围城几十重，扎下百余座营寨，征鼓之声传到数十里外，有的挖地道，有的用冲车撞城，弓弩齐发，箭矢如雨，城中的人背着门板去打水。王凤等人请求投降，王毅不答应。王寻、王毅自以为片刻就能成功，不把军事放在心上。言由说兵法说围城要留缺口，应该放他们逃出去以震慑宛城。王毅又不听，吉阳守长岑彭与前队二言说共同守卫宛城，汉军攻打了好几个月，城中人相识，于是全城投降。更始帝进城定都，将领们想杀掉岑彭，刘演说岑彭是郡中的大吏，坚守城池，这是他的节操，如今我们做大事应当表彰义士，不如封赏他。更始帝于是封岑彭为归德侯。刘秀到达兖城定陵，征调各营的全部兵力，将领们贪惜财物，想分兵留守。刘秀说如今如果击破敌军，珍宝会多出万倍，大功可以告成，如果被敌人打败，连脑袋都保不住，还贪什么财物。于是全部调发出征。六月己卯朔日，刘秀与各营一同进发，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一千多人为前锋，距离大军四五里处布阵。王寻、王毅也派兵数千人前来交战，刘秀冲向敌阵，斩首几十级。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小敌就胆怯，如今遇到大敌却勇敢，真是奇怪，而且请在前面，我们愿辅助将军。刘秀再次进攻，王寻、王毅的军队退却，各部城市追击，斩首数百上千级，接连获胜，于是向前推进，将领们胆气更壮，无不以一当百。刘秀于是与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击敌军中间，王寻、王毅轻视他们，亲自率领一万多人巡视战阵，命令各营按兵不动，独自迎战汉军，作战不利，大军也不敢擅自救援。王寻、王毅的阵势混乱，汉军乘着锐气冲垮了敌军，于是杀了王寻。城中守军也擂鼓呐喊冲杀出来，内外合击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王莽军大败，逃跑的人互相践踏，尸体绵延百余里。恰逢大雷雨、狂风，屋顶瓦片都飞了，暴雨如注，至川水暴涨，虎豹都吓得发抖，士兵落水淹死数以万计，河水因此堵塞不流。王毅、严由、陈茂轻装骑马踏着死尸渡水逃走，汉军缴获了敌军全部军用物资，多得无法计算，搬运了好几个月还没搬完，只好烧掉剩余的。王莽军士兵各自逃回本郡，只有王毅与他率领的长安数千勇士回到洛阳。关中听说后震动恐慌，于是海内豪杰一致响应，全都杀掉各自州郡的牧首，自称将军，使用汉朝年号等待诏命。十天半月之间，天下都响应了。王莽听说汉军说他毒死了孝平皇帝，于是在王禄堂召集公卿，打开他当初为平帝请命时所做的装在金匮中的册书，流着泪给群臣看。刘秀又攻取颍川，攻打阜城没有攻下，在金车乡驻军。颍川郡院冯毅监管五县，被汉军抓获。冯毅说我有老母亲在阜城，希望回去拿五座城来报答功德。刘秀答应了他。冯毅回去后对阜城长苗盟说，各路将领大多残暴蛮横，只有刘将军所到之处不抢掠，看他的言语举止不是一般人。于是与苗盟率领五县投降。 新士兵、平林兵的将领们因为刘演兄弟威名日益显赫，暗中劝更始帝除掉他们。刘秀对刘演说，事情恐怕不对劲。刘演笑着说，一向如此。更始帝大会诸将，拿出刘演的宝剑观看。秀衣御史申屠剑随即进献御决，更始帝没敢动手。刘演的舅舅樊宏对刘演说，申屠剑莫非有范增的意图吗？刘颖没有回答。李毅起初与刘演兄弟交好，后来转而谄媚侍奉新贵。刘秀告诫刘演说，这个人不能再信任了。刘演不听。刘演的部将刘季勇冠三军，听说更始帝背立，愤怒地说，当初起兵图谋大事的是伯生兄弟，如今更始帝算什么东西？更始帝任命刘季为抗威将军，刘季不肯拜受。更始帝于是与诸将陈兵数千人，先逮捕刘季，要杀他。刘演坚决争辩。李毅、朱伟趁机劝更始帝一起抓住刘演，当天就杀了他，任命族兄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。刘秀听说后，从阜城飞马赶到宛城谢罪。司徒属官迎接吊唁刘秀，刘秀不与他们私下交谈，只是深自责备而已，从不夸耀自己在昆阳的战功，又不敢为刘演服丧，饮食言笑和平常一样。更始帝因此感到惭愧，任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，封武信侯。倒是西门军会对王莽的卫将军王涉说，趁闻说刘氏当复兴，国士公的姓名正应验了。王涉于是与国士公刘秀、大司马董忠、司中大坠孙吉谋划，率领所部军队劫持王莽投降汉朝，以保全宗族。秋季七月，孙吉将他们的谋划告诉了王莽，王莽召来董忠责问，随即格杀了他，派虎贲用斩马剑砍碎董忠，收捕他的宗族，用浓醋、毒药、刀剑、荆棘同埋在一个坑里。刘秀、王涉都自杀了。王莽因他们是自己的骨肉至亲、旧臣，厌恶内部崩溃的消息，所以隐瞒了处死他们的实情。王莽因军队在外被击败，大臣在内反叛，身边无人可信，不能再远顾郡国，于是召回王毅，任命为大司马，任命大长秋章邯为大司徒，崔发为大司空，司中寿荣苗心为国师。王莽忧愁烦闷，吃不下饭，只喝酒吃富余，读军书疲倦了，就靠着饥案打盹，不再上床睡觉了。成纪人韦崔、韦毅、上归人杨广、纪人周宗一同起兵响应汉朝，部众有数千人，攻打平乡，杀死王莽的阵容大营李煜。韦崔哥哥的儿子韦骁一向有名声，喜好经书，韦崔等人共同推举他为上将军。韦崔为白虎将军，韦毅为左将军。韦骁派使者聘请平陵人方望，任命为军师。方望劝说韦骁在城东建立高庙。几次日，祭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，韦骁等都称臣执事，杀马盟誓，以复兴辅佐刘氏宗室，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隶属王莽的罪恶，统帅十万军队击杀雍州牧陈庆，安定大隐王相，分派诸将攻取陇西、武都、京城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，全部攻克。当初茂陵人公孙树任清水县长，有能干的声明，升任岛江族政，治所在临邛。汉军起兵后，南阳人宗成、商人王岑起兵攻取汉中，响应汉军，杀死王莽的雍部牧宋尊，部众合计数万人。公孙树派使者迎接宗成等人，宗成等到达成都，掳掠残暴。公孙树召集郡中豪杰，对他们说，天下同受新世之苦，思念刘氏很久了，所以听说汉将军到来，在路上飞奔迎接。如今百姓无辜，而妇女儿童被俘获，这是寇贼，不是义兵。于是派人假称汉朝使者，伪造任命公孙树为辅汉将军、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信，挑选精兵向西攻打宗成等人，杀了他们，吞并了他们的部众。前中武侯刘望在汝南起兵，严由、陈茂前往归附他。八月，刘望即帝位，任命严由为大司马，陈茂为丞相。王莽派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守卫洛阳。更始帝派定国上公王匡攻打洛阳，西平大将军申屠剑、丞相司直隶松攻打武关，三府地区震动。 西地人邓业、余匡在南乡起兵响应汉军，攻打武关都尉朱蒙，朱蒙投降，又进攻右队大夫宋刚，杀了他，向西攻占湖县。王莽更加忧虑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崔发说，古代国家有大灾难，就用哭来压制他，应该祭告上天，请求救助。王莽于是率领群臣到南郊，陈述他伏命的始末，仰天大哭，哭得气绝，趴在地上叩头。儒生和百姓早晚即会哭泣，为他们准备了粥饭。哭得特别悲哀的人被任命为郎官，郎官达到5000多人。王莽任命9位将军，都以虎为称号，率领北军精兵数万人向东进发，将他们的妻子儿女送进宫中作为人质。当时宫中的黄金还有60多万斤，其他财物也相当，王莽更加爱惜，只赐给九虎士兵每人4000钱。众人身怀怨恨，没有战斗的意愿。九虎到达华阴回西，据守险要自保。余匡、邓业攻击他们，六虎败逃。梁虎到皇宫请求处死，王莽派使者责问死了的人在哪里，他们都自杀了。其余四虎逃亡。三虎收集散兵，守卫渭口的金狮仓。邓业打开武关迎接汉军。李松率领3000多人到达湖县，与邓业等人一起攻打金狮仓，没有攻下。邓业任命弘农院王宪为校尉，率领数百人向北渡过渭水，进入左冯翊境内。李松派偏将军韩琛等人直接向西到新丰，击败了王莽的波水将军，追击败兵到长门宫。王宪向北到达平阳，沿途百姓都迎接投降，各县的大姓豪强各自起兵，自称悍将，率领部众跟随王宪。李松、邓业率军到达华阴，而长安附近的部队从4面8方汇集城下，又听说天水韦氏即将到达，都争着要先进城，贪图建立大功和抢掠的好处。王莽赦免了城中的囚徒，全都发给他们武器，杀猪喝猪血，与他们盟誓说，有不替新氏效力的人，社鬼会记住他。派更始将军史慎率领他们渡过渭桥后，囚徒们全都逃散了，史慎空手而回。重兵挖掘了王莽的妻子、儿子、父亲、祖父的坟墓，焚烧他们的棺椁以及九庙、明堂、碧雍，火光映照城中。9月初一，部队从宣平城门进入，章邯遇到士兵被杀，王毅、王林、王寻、戴赤运等人分别率兵在北阙下抵抗。正值黄昏，官府和宅邸的人都逃散了。己酉日，城中的少年朱棣、张宇等人担心被抢掠，奔走呼号，并互相响应，烧了座室门，用斧头砍开进法门，喊道：“反贼王莽，为什么不出来投降？”大火蔓延到掖庭，成名，那是煌煌世主居住的地方。煌煌世主说：“有什么脸面去见汉家？自己跳入火中而死。”王莽到宣室前殿避火，火就跟着他。王莽穿着青黑色的衣服，拿着余地匕首。天文郎在前方按照示盘，王莽转动坐席，随着北斗的丙方向坐着，说：“上天赋予我德性，汉兵能把我怎么样？”庚戌日天亮时，群臣搀扶着王莽从前殿到箭台，想要凭借池水阻挡。公卿和随从官员还有1000多人跟着他。王毅昼夜作战，疲惫至极，士兵几乎全部死伤。他骑马进入宫中，曲折地来到箭台，看到他的儿子侍中王穆正在解衣冠想要逃跑，王毅斥责他，命令他回来，父子共同守护王莽。军士进入殿中，听说王莽在箭台，大家包围了他数百层，台上仍然与他们对射，箭射完后短兵相接，王毅父子、赤运、王寻战死，王莽进入房间。傍晚时分，重兵登上箭台，苗心、唐尊、王胜等人都死了。商人杜吴杀了王莽，校尉东海人工兵就砍下王莽的头。军士分解王莽的身体，肢解切割，争相杀死王莽的有几10人。工兵就拿着王莽的头去见王宪。王宪自称汉大将军，城中的几10万士兵都归他管辖。他住在东宫，兼营王莽的后宫，乘坐王莽的车驾和服饰。癸丑日，李松、邓业进入长安，将军赵蒙、申屠建也到了。因为王宪得到玉玺和绶带不上交，还挟持了很多宫女， 树立天子的骨旗，所以逮捕并处决了他，将王莽的头传送到宛城，悬挂在市场上，百姓一起投机他，有人切下他的舌头吃了。班固评论说，王莽起初以外戚兴起，屈己下人，努力行事以博取名誉，等到位居辅政，为国家勤劳，正直行事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表面取人而行为违背吗？王莽既不仁，又有奸邪的才能，又凭借四位父辈历代积累的权势，遭遇汉朝中道衰微，皇统三次断绝，而太后长寿，成为他的宗主，所以他得以肆意施展奸恶来完成篡位盗窃的灾祸。由此推论，这也是天时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。等到他窃取地位，南面称尊，威王的形势比桀纣还要险恶，而王莽安然自认为皇帝，虞舜再现，于是开始放纵凶暴，施展他的威势和诈伪，毒害流遍中原，祸乱蔓延到蛮漠地区，仍不能满足他的欲望。因此四海之内喧闹着丧失了生活的乐趣，朝廷内外愤恨怨怒，远近同时爆发，城池无法守卫，身体分裂，终于使天下诚意变为空虚，祸害遍及百姓。从史书所记载的乱臣贼子来看，考察他们的祸害失败没有像王莽这样严重的。从前秦朝焚烧诗书来确立私意，王莽诵读六艺来文饰奸言，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，都因此灭亡，都是圣王驱除的对象罢了。定国上公王匡攻占洛阳，活捉了王莽的太师王匡、哀章，都杀了他们。冬季十月，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击杀刘旺，同时杀了严由、陈茂，郡县都投降了。更始帝将要定都洛阳，任命刘秀代理司隶校尉，派他前去整修公府。刘秀于是召集僚属，起草文书，从事监察，完全依照旧有章程。当时三府的官吏士人向东迎接更始帝，看到各位将领经过都戴着头巾，穿着女人的衣服，无不嘲笑他们。等到看到司隶的僚属，都欢喜得不能自禁。老吏有人流泪说，没想到今天再次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。从此有见识的人都归信于刘秀。更始帝向北定都洛阳，分派使者巡行郡国，说先投降的人恢复爵位。使者到达上谷，上谷太守扶风人耿况迎接，交上印绶，使者收下，过了一夜没有归还的意思。公曹寇寻率兵进去见使者，请求归还印绶，使者不给，说我是天子的使者，公曹想胁迫我吗？寇寻说，不敢胁迫使君，只是私下认为您的计划不周详。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使君持节奉命，郡国没有不伸长脖子侧耳倾听的。如今刚到达上谷，就先破坏大姓，将来还怎么号令其他郡呢？使者不回答。寇寻呵斥左右，用使者的命令召耿况。耿况到来，寇寻上前取过印绶给耿况戴上。使者不得已，于是秉承皇帝旨意下诏给耿况，耿况接受后回去。宛地人彭宠、吴汉在渔阳流亡，同乡人韩弘担任更始帝的使者，巡行北周，秉承皇帝旨意任命彭宠为偏将军，代理渔阳太守事务，任命吴汉为安乐令。更始帝派使者招降赤眉军。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，就留下他们的部队，带领二十多个首领跟随使者到洛阳，更始帝都封他们为列侯。樊崇等人既没有封国蔡邑，而留下的部众又渐渐有叛离的，于是又逃回自己的营地。王莽的庐江连律颍川人李宪占据郡中自守，自称淮南王。元梁王刘立的儿子刘永到洛阳，更始帝封他为梁王，定都睢阳。更始帝想派亲近的大将巡行河北，大司徒刘赐说，各家子弟中只有文书可用。朱伟等人认为不行，更始帝犹豫不决，刘赐极力劝说。更始帝于是任命刘秀代理大司马事务，持节向北渡过黄河，镇守慰问州郡。任命大司徒刘赐为丞相，让他先入关中修建宗庙公事。大司马刘秀到达河北，所经过的郡县考察官吏，升降有才能和无能的，频繁释放囚徒，废除王莽的苛刻政令，恢复汉朝的官名。官吏百姓都很喜悦，争着拿着牛酒迎接慰劳，刘秀都不接受。南阳人邓禹骑马追赶刘秀，在邺城追上。刘秀说，我有权专行封拜， 你远道而来，难道想当官吗？”邓禹说：“不愿。”刘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想做什么？”邓禹说：“只希望民工的威德加于四海，我能贡献微薄之力，在史册上留下功名罢了。”刘秀笑了，于是留他住宿，私下交谈。邓禹进言说：“如今山东还没有安定，赤眉、青毒之类，动辄有数万人。更始帝既是平常之才，又不亲自决断，各位将领都是平庸之人崛起，志在钱财，争相使用威力，只是早晚图自己快活而已，没有忠良明智、深谋远虑、想要尊奉君主、安定百姓的人。遍观古代圣人的兴起，只有两个条件：天时和人事。如今从天时来看，更始帝即位后灾变正在兴起；从人事来看，帝王大业不是平凡之人所能担当的，分崩离析，形势已经可见。民工虽然建立了藩府的功业，恐怕还不能有所成就。况且民工一向有圣德大功，为天下所向往归服，军政严明整肃，赏罚分明有信。为今之计，不如延揽英雄，务求取悦民心，建立高祖的基业，拯救万民的性命。以民工的才智，天下不难平定。刘秀非常高兴，于是让邓禹经常留在营中，与他共同商议。每当任命使用各位将领，多咨询邓禹，都能人尽其才。刘秀自从兄长刘演死后，每次独居就不吃酒肉，枕席上有哭泣的痕迹。主簿冯异独自叩头宽慰劝解，刘秀制止他说：“你不要乱说。”冯异于是进言说：“更始帝政治混乱，百姓没有依靠和拥戴的对象，人长久饥渴，容易得到满足。如今您专权一方，应该分派官署巡行郡县，宣布恩惠。”刘秀采纳了。其都尉宋子仁耿纯在邯郸拜见刘秀，退下后看到官署将兵法度与其他将领不同，于是自行结交。元赵缪王的儿子刘伶劝刘秀掘开猎人河的河水来淹赤眉军，刘秀不听从，离开去了真定。刘伶一向在赵魏之间行侠仗义。王莽时，长安中有自称是成帝儿子子瑜的人，王莽杀了他。邯郸的占卜者王郎因此诈称自己是真正的子瑜，说母亲原是成帝的歌女，曾看见黄气从上下而来，就怀了孕。赵皇后想害他，就假意换成别人的孩子，因此得以保全。刘伶等人相信了，与赵国的大豪强李煜、张参等人谋划共同拥立王郎。正值民间传说赤眉军将要渡河，刘伶等人因此宣扬赤眉军应当立刘子瑜，以观察民心，百姓大多相信了。十二月，刘伶等人率领数百车骑清晨进入邯郸城，停驻在王宫，立王郎为天子，分派将帅攻占了幽州、冀州，传檄文到州郡，赵国以北、辽东以西都望风响应。更始二年甲申，公元二四年春季正月，大司马刘秀因为王郎刚刚势力强盛，于是向北巡行继承。申屠见李松从长安迎接更始帝迁都。二月，更始帝从洛阳出发。起初三府的豪杰假借名号诛杀王莽的人，人人都希望封侯。申屠见已经杀了王宪，又扬言三府的小子们很狡猾，共同杀了他们的主人。官吏百姓惶恐，属县聚集自保，申屠见等人不能攻下。更始帝到达长安，于是下诏大赦，除了王莽的儿子，其他人都赦免其罪，于是三府全部平定。当时长安只有未央宫被烧毁，其余宫室、贡帐、仓库、官府都按原样安好，皆是礼相没有改变。更始帝住在长乐宫，登上前殿，郎吏按顺序排列在庭中。更始帝羞惭，低头刮席，不敢看人。后到的将领，更始帝问：“抢掠了多少？”左右的士官都是宫省的老吏，惊讶地互相看着。李松和吉阳人赵萌劝说更始帝应该将各位功臣都封为王，诸位反对，认为按照汉高祖的约定，不是刘姓宗室不能封王。于是更始帝先册封宗室成员，刘芷为定陶王，刘庆为燕王，刘涉为元氏王，刘家为汉中王，刘赐为宛王，刘姓为汝阴王，然后立王匡为子阳王，王凤为宜城王，朱伟为胶东王，王常为邓王，申屠建为平氏王， 陈穆为阴平王，魏卫大将军张养为淮阳王，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，尚书胡因为随王，祝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，武威中郎将李毅为武阴王，水衡大将军程丹为襄邑王，骠骑大将军宗挑为隐阴王，尹尊为衍王，只有朱伟推辞不接受，于是任命朱伟为左大司马，宛王刘赐为前大司马，让他们与李毅等人镇守安抚关东，又派李通镇守荆州，王常代理南阳太守事务，任命李松为丞相，赵蒙为右大司马，共同执掌朝内大权。更始帝娶了赵蒙的女儿为夫人，所以将政事交给赵蒙处理，自己日夜在后宫饮酒作乐。群臣想要奏事，总是因为喝醉不能接见，有时迫不得已，就让侍中坐在帷帐内与大臣说话。韩夫人尤其嗜酒，每次陪侍饮酒，看到常侍前来奏事，就发怒说：“皇帝正和我饮酒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拿事情来烦人。”起身砸破了书案。赵蒙独揽大权，生杀予夺，随心所欲。有个郎吏说赵蒙放纵，更始帝发怒，拔剑杀了他，从此没有人敢再说话，以至于小人厨子都滥受官爵。长安城中因此流传歌谣说，灶下做饭的当了中郎将，煮烂羊胃的当了骑都尉，煮烂羊头的当了关内侯。军师将军李书上书劝谏说，陛下建立大业，虽然依靠下江平林的势力，但这只是临时应急的办法，不可用于已经安定的局面。只有名分和器物是圣人所重视的，现在却加给不适当的人，指望他们带来万分益处，就好像爬上树去找鱼，登上山去采珍珠。天下人看到这样，就能窥测汉朝国运的长短。更始帝发怒，把李书囚禁起来。在外领兵的将领都擅自施行赏罚，各自设置州牧和太守，州郡交错，人们不知该听从谁。从此关中离心，四海怨恨背叛。更始帝征召韦骁及其叔父韦崔、韦毅等人，韦骁准备出发，方望认为更始帝的成败还不可知，坚决劝阻他。韦骁不听，方望写信辞别离去。韦骁等人到达长安，更始帝任命韦骁为右将军，韦崔、韦毅都保留原来的称号。耿况派他的儿子耿衍带着奏章前往长安，耿衍当时21岁。走到宋子县时，正赶上王朗起兵，耿衍的随从孙仓、魏包说，刘子瑜是成帝的嫡系后代，不投奔他，却远行到哪里去呢？耿衍按着剑说，刘子瑜是个反贼，终究会成为俘虏。我到了长安，向朝廷陈述渔阳、上古的兵马，回去后调集精锐骑兵，用来碾压那些乌合之众，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。看你们不懂得失去的时机，不久就要遭灭族之祸。孙仓、魏包于是逃跑了，投降了王朗。耿衍听说大司马刘秀在卢奴，就快马向北去拜见。刘秀留下他担任长史，一起向北到了蓟县。王朗发出檄文，悬赏100,000户捉拿刘秀。刘秀让公曹令石颖川人王霸到街市上招募人攻打王朗，街市上的人都大笑，举手嘲弄他。王霸羞愧地返回。刘秀准备向南返回，耿衍说，现在敌军从南方来，不能向南走。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，上古太守就是我父亲。发动这两郡的弓箭骑兵10,000多人，邯郸就不值得忧虑了。刘秀的属官和心腹都不肯同意，说死还要投朝南，怎么能向北走，钻进囊中呢？刘秀指着耿衍说，这就是我北道上的主人。恰好前广阳王的儿子刘阶在冀中起兵响应王朗，城内一片混乱，传言说邯郸的使者刚到，2000担以下的官员都出去迎接。于是刘秀急忙驾车出城，到了南城门，城门已经关闭，攻破城门后才得以出去。于是日夜向南奔驰，不敢进入城邑，在路边吃饭住宿。到了吴楼亭，当时天寒地冻，冯异献上豆粥。到了饶阳，随从官员都缺乏食物，刘秀就自称是邯郸使者，进入驿站，驿站官员刚摆上食物，随从们饥饿难耐，争抢食物。驿站官员怀疑他们是假的，就敲了几十痛鼓，欺骗说邯郸将军到了，随从官员都吓得变了脸色。刘秀上车想跑，随后又害怕跑不掉，慢慢回到座位上，说请邯郸将军进来。过了很久， 才驾车离开。日夜兼程，冒着霜雪，脸都冻裂了。到了下曲阳，听说王郎的军队在后面追赶，随从们都感到恐惧。到了滹沱河，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河水流淌着冰凌，没有船，无法渡过。刘秀派王霸前去查看。王霸怕惊吓众人，想先往前走，到河边再回来，就谎报说河冰坚固，可以渡过。官员们都很高兴。刘秀笑着说，侦察兵果然胡说。于是向前走，等到了河边，河冰果然合拢了，就令王霸护送渡河，还剩几匹马没渡完石冰就解冻了。到了南宫县，遇到大风雨，刘秀把车赶进路边的空房子，冯毅抱来柴草，邓禹生火，刘秀对着灶火烤衣服，冯毅又献上麦饭。前进到下伯城西，惶恐迷惑，不知该去哪里。有个白衣老人在路边指着说，努力，信都郡是为长安城守的，离这里80里。刘秀立即赶赴那里。当时各郡国都已投降王郎，只有信都太守南阳人任光、何荣太守信都人披荣不肯服从。任光认为孤城独守恐怕不能保全，听说刘秀来了非常高兴，官吏百姓都高呼万岁。披荣也从何荣赶来会合，议论的人大多说可以依靠信都的兵力护送向西返回长安。披荣说，官吏百姓歌颂思念汉朝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更始帝称尊号而天下响应，三府地区清扫宫室修整道路来迎接他。现在占卜出身的王郎假借名义趁势驱赶聚集乌合之众，就震动了燕赵之地，但没有牢固的基础。明公发动二郡的兵力去讨伐他，还怕不能取胜。现在放弃这里回去，不仅白白失去河北，更会惊动三府，损害危重，这不是好计策。如果明公没有再征伐的意思，那么即使有信都的兵众也难以会合。
为什么呢？
明公西行回长安，邯郸大事形成，百姓不肯抛弃父母，背叛已成的主公而千里送宁，他们的离散逃亡是必然的。刘秀于是决定留下。刘秀认为两郡兵力弱小，想投靠城头子路栗子都的军队，任光认为不行，于是从附近各县征兵，得到精兵4000人，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，信都督卫李忠为右大将军，披荣为后大将军，何荣太守职务不变，信都令万修为偏将军，都封为列侯，留下南阳人宗广兼任信都太守事务。派任光、李忠、万修率兵跟随，披荣率兵在前。任光于是大量制作檄文说，大司马刘公率领城头子路栗子都的百万大军从东方来攻打各路反贼，派骑兵奔驰到巨鹿边界。官吏百姓得到檄文，互相传告。刘秀傍晚进入唐阳地界，多部骑兵火把弥漫在沼泽中，唐阳随即投降，又攻打市县，迫使其投降。城头子路是东平人袁增在黄河汲水之间抢劫，有20多万部众，栗子都有6-7万部众，所以刘秀想投靠他们。昌城人刘植聚集几千士兵据守昌城迎接刘秀。刘秀任命刘植为骁骑将军，耿纯率领宗族宾客2000多人，老弱病残的都用车拉着棺材跟随，在玉县迎接刘秀。刘秀任命耿纯为前将军，进攻下曲阳，迫使其投降。兵众逐渐聚集，达到几万人，又向北攻打中山。耿纯担心宗族家人有异心，就派堂弟耿肃回去烧掉房屋，断绝他们回头的想法。刘秀进军攻占卢奴，所过之处征调奔命兵，向边郡发布檄文，共同攻打邯郸。郡县又纷纷响应。当时真定王刘阳起兵依附王郎，有10多万人，刘秀派刘植劝说刘阳，刘阳于是投降。刘秀因此留在真定，娶了刘阳的外甥女郭氏为夫人来结盟。进军攻打袁氏房子都攻下了，到达浩县击杀王郎的将领李煜，到达100人又击破王郎的将领李煜，李煜退守城池，攻打不下。南郑人严岑起兵占据汉中，汉中王刘家击败破降了他，拥有几10万部众。校尉南阳人贾复看到更始帝政治混乱，就劝说刘家，现在天下未定，大王却安心守住所保有的地盘，所保有的难道就真的保得住吗？刘家说， 你的话太宏大，不是我所能承担的。大司马在河北，一定能重用你。于是写信推荐贾复和长史南阳人陈俊给刘秀。贾复等人在百人见到刘秀，刘秀任命贾复为破虏将军，陈俊为安吉院。刘秀家中的奴仆犯了法，军事令尹川人季尊将他处死，刘秀发怒，下令逮捕季尊。主薄陈父劝谏说，民工常想让军队整齐，现在季尊执法不避权贵，这是教令得以推行的表现。于是赦免了季尊，任命他为次监将军，并对各位将领说，你们要小心季尊，我家中的奴仆犯法尚且被他杀掉，他一定不会偏袒你们。当初王莽杀死鲍宣后，上党都尉陆平想杀死鲍宣的儿子鲍勇，太守苟健保护他，鲍勇因此得以保全。更始帝征召鲍勇为尚书仆射，代理大将军事务，率兵安抚河东、滨州，可以自行设置偏将和皮将。鲍勇到达河东，攻打清毒军，大败他们。任命冯衍为利汉将军，驻扎太原，与上党太守田毅等人修缮铠甲，养精蓄锐，来保卫滨州。有人劝说大司马刘秀，认为守住百人不如平定巨鹿。刘秀于是率兵向东北攻取广阿。刘秀展开地图，指着对邓禹说，天下郡国如此之多，如今才得到其中一个。你以前说，以我的考虑，天下不足平定，为什么呢？邓禹说，现在天下混乱，人们思念贤明的君主，就像婴儿思慕慈母。古代兴起的人在于道德的厚薄，不在于地盘的大小。冀中发生变乱时，耿俨与刘秀失散，向北跑到昌平，投奔他的父亲耿况，乘机劝说耿况攻打邯郸。当时王朗派将领攻城略地到渔阳、上谷，紧急调发那里的军队。北周的人疑惑不定，很多人想顺从王朗。上谷公曹寇寻门下岳敏业劝说耿况说，邯郸的势力是突然兴起的，难以让人信服归向。大司马刘秀是刘伯升的亲弟弟，礼贤下士，可以归附他。耿况说，邯郸正强盛，我们力量不能单独抗拒，怎么办？回答说，现在上谷郡完整充实，有骑兵10000，可以仔细选择去从。我请求向东联合渔阳，齐心合力，邯郸就不值得忧虑了。耿况认为有理，派寇寻向东与彭宠联络，想各自调发精锐骑兵2000匹，步兵1000人到大司马刘秀那里。安乐令吴汉护军盖言，胡奴令王良也劝说彭宠跟随刘秀，彭宠认为对，但他的属官都想归附王郎，彭宠无法改变他们的主意。吴汉出去到外面亭子，遇到一个儒生，召他来给他饭吃，问他听到的消息。儒生说，大司马刘秀所到之处被郡县称赞，邯郸那个自称尊号的实际上不是刘氏子孙。吴汉非常高兴，立即伪造刘秀的书信，在渔阳发布檄文，让儒生带着去见彭宠，让他把听到的消息详细告诉彭宠。恰好寇寻也到了，彭宠于是调发步兵骑兵3000人，让吴汉代理长史，与盖言、王良率领他们向南攻打蓟县，杀死王郎大将赵弘。寇寻返回，于是与上谷长史景丹及耿俨率兵一起向南，与渔阳军会合，所过之处击杀王郎大将九卿、校尉以下，共斩首30000级，平定涿郡、中山、巨鹿、清河、河间共22县。前锋到达广阿，听说城中车骑很多人马，景丹等人勒兵问道，这是什么兵？回答说，是大司马刘公。将领们很高兴，立即进军到城下。城下起初传言两郡的兵是为邯郸来的，大家都惊恐。刘秀亲自登上西城楼勒兵询问，耿俨在城下跪拜，刘秀立即召他进城，详细说明发兵的情况。刘秀于是全部召见景丹等人，笑着说，邯郸的将帅屡次说我们征调渔阳、上谷的兵，我姑且回应说我也征调了，没想到两郡果然为我而来，正要和各位士大夫一起建立功名。于是任命景丹、寇寻、耿俨、盖言、吴汉、王良都为偏将军，让他们回去带领自己的军队，加封耿况、彭宠为大将军，封耿况、彭宠、景丹、盖言为列侯。吴汉为人质朴敦厚，缺乏文采，仓促之间不能用言辞表达自己的想法， 但沉着勇敢有智谋，邓禹多次向刘秀推荐他，刘秀逐渐亲近器重他。更始帝派尚书令谢公率领六位将军讨伐王朗，未能攻克。刘秀到达后，与谢公会合军队向东围攻巨鹿，一个多月未能攻下。王朗派将领攻打信都，当地大姓马崇等人打开城门接纳王朗军队。更始帝派兵攻破信都，刘秀让李忠返回代理太守事务。王朗派将领倪弘、刘凤率领数万人救援巨鹿，刘秀在南峦迎战，战事不利。景丹等人指挥突骑攻击，倪弘等人大败。刘秀说，我听说突骑是天下精兵，今天看到他们的战斗，快乐岂能用语言形容。耿纯对刘秀说，长期围困巨鹿，士兵疲惫，不如趁大部队精锐进攻邯郸，如果王朗被诛杀，巨鹿不战自会降服。刘秀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夏季四月，留下将军邓蛮守卫巨鹿，进军邯郸，连续作战攻破邯郸。王朗于是派他的谏大夫杜威请求投降。杜威极力声称王朗确实是汉成帝的遗体。刘秀说，即使成帝复活，天下也不可得，何况是假冒的子瑜呢？杜威请求封万户侯，刘秀说，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。杜威愤怒地离开。刘秀猛烈进攻，持续20多天。五月甲辰日，王朗的少妇李丽打开城门接纳汉军，于是攻占邯郸。王朗趁夜逃跑，王霸追击并斩杀了他。刘秀收缴王朗的文书，得到官员百姓与王朗勾结诽谤自己的书信数千份。刘秀不看，召集众将军当面烧毁，说让心怀不安的人自行安稳。刘秀部署官吏士兵分别隶属各军，士兵们都说愿意归属大树将军。大树将军就是偏将军冯异，他为人谦虚退让不夸耀，命令官吏士兵除非交战受敌，常常走在各营的后面。每到驻扎的地方，众将坐在一起论功，冯异常常独自躲在树下，所以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。护军宛城人朱户从容地对刘秀说，长安政局混乱，你有日角之相，这是天命啊。刘秀说，召刺监将军逮捕护军。朱户于是不敢再说。更始帝派使者立刘秀为萧王，命令他全部撤军，与有功的将领们一起前往皇帝所在地。又派苗增为幽州牧，韦顺为上古太守，蔡冲为渔阳太守，一起北上到任。萧王住在邯郸宫中，白天在温明殿休息，哽咽进入，走到床前请求私下谈话，趁机说，官吏士兵死伤很多，请让我回上古增兵。萧王说，王朗已经被击败，河北大致平定，再发兵做什么？耿眼说，王朗虽被击败，天下的战事才刚刚开始，现在使者从西方来，要我们撤兵，不能听从。铜马、赤眉之类的部队有几十支，每支有几十万上百万人，所向无敌，圣公、刘玄无法对付，失败必定不久。萧王起身坐下说，你失言了，我杀了你。耿眼说，大王待我恩厚如同父子，所以敢献上赤心。萧王说，我是和你开玩笑，为什么这样说？耿眼说，百姓苦于王莽，又思念刘氏，听说汉军兴起，无不欢喜，如同离开虎口回到慈母身边。现在更始帝做天子，而众将在山东擅自发号施令，皇亲国戚在京城内横行霸道，抢掠放纵，百姓捶胸，反而思念王莽朝廷，因此知道他们必定失败。您的功名已经显著，凭正义征伐，天下可以靠传习而定。天下至关重要，您可以自己夺取，不要让其他姓氏的人得到。萧王于是以河北尚未平定推辞，不接受征召，开始与更始帝离心。这时各路贼寇铜马、大同、高湖、重连、铁镜、大羌、由来、上江、青毒、武孝、武藩、五楼、富平、霍所等各领部众合计数百万人到处抢掠。萧王想攻打他们，于是任命吴汉、耿眼度为大将军，持符节北上征发幽州十郡的突骑。苗增听说后，暗中命令各郡不得响应征调。吴汉率20名骑兵先奔驰到吴中，苗增在路上迎接，吴汉立即逮捕苗增，斩杀了他。耿眼到上古也逮捕韦顺、蔡冲，斩杀了他。 北周震惊恐惧，于是全部征发了各郡的士兵。秋季，萧王在谯县攻打铜马，吴汉率领突骑到青阳会合，兵马非常强盛。吴汉把全部士兵名册上报幕府，请求分配，不敢自私，萧王更加器重他。萧王任命偏将军沛国人朱福为大将军、幽州牧，让他治所在蓟城。铜马军粮耗尽，趁夜逃跑，萧王在馆陶追击，大败他们。受降尚未完毕，高胡、重连从东南方向到来，与铜马残余部众会合。萧王又在濮阳与他们大战，全部击败并降服了他们，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。众将不能信任降贼，降者也不自安。萧王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命令降者各自回营整顿部队，自己轻装骑马巡视部队阵列。降者互相说，萧王把赤心放在别人腹中，怎么能不为他效死呢？从此都心悦诚服。萧王把降人全部分配给众将，部队于是达到数十万人。赤眉的另一支队伍与青毒、上江、大同、铁镜、五番等十余万人在涉犬，萧王率兵进攻，大败他们，向南巡行河内，河内太守韩兴投降。起初，谢公与萧王共同消灭王郎，多次与萧王意见不合，常想袭击萧王，但畏惧他兵力强大而作罢。虽然同在邯郸，于是分城居住，但萧王时常安抚他。谢公勤于职守，萧王常称赞他说，谢尚书真是称职的官吏。所以谢公不怀疑。他的妻子知道此事，常告诫他说，你与刘公向来不和，却相信他的空谈，最终会受制于他。谢公不听从。后来谢公率数万军队返回驻扎在邺城。等到萧王向南攻打青毒，让谢公在龙绿山截击由来，谢公大败。萧王乘谢公在外，派吴汉与刺监大将军岑彭袭击占领了邺城。谢公不知道，轻装骑马返回邺城，吴汉等人逮捕并斩杀了他，他的部众全部投降。更始帝派驻公侯李宝、益州刺史张忠率军万余人巡行蜀汉地区。公孙述派他的弟弟公孙辉在绵竹攻击李宝、张忠，大败并赶走了他们。公孙述于是自立为蜀王，建都成都，百姓和夷人都归附他。冬季，更始帝派中郎将归德侯刘萨、大司马护军陈尊出使匈奴，授予单于汉朝旧制的印玺绶带，并送云、当于等人的亲属贵人侍从返回匈奴。单于很傲慢，对陈尊、刘萨说，匈奴本来与汉朝是兄弟，匈奴内乱时，孝宣皇帝辅助力呼韩邪单于，所以称臣以尊崇汉朝。现在汉朝也大乱，被王莽篡位，匈奴也出兵攻打王莽，使边境空虚，让天下骚动，思念汉朝。王莽最终失败，而汉朝复兴，这也是我的力量，汉朝应当再尊崇我。陈尊与他争辩，单于始终坚持这种说法。赤眉军樊崇等人率军进入颍川，分其部众为两部，樊崇与冯安为一部，徐宣、谢禄、杨英为一部。赤眉虽多次战胜，但疲惫厌倦战争，都日夜愁泣，想东归家乡。樊崇等人商议，担心部众东归必然散伙，不如向西攻打长安。于是樊崇、冯安从武关，徐宣等人从鹿魂关，两路同时进入关中。更始帝派王匡、程丹与抗威将军刘军等人分守河东、弘农，以抵御赤眉。萧王准备北上巡行燕、赵地区，估计赤眉必定攻破长安，又想乘机兼并关中，但不知该委托谁，于是任命邓禹为前将军，分出一半麾下精兵二万人，派他向西进入关中，让他自己挑选偏将、皮将以下可以同去的人。这时朱伟、李毅、田立、陈桥率兵号称三十万，与河南太守武伯共同守卫洛阳。鲍勇、田毅在滨州。萧王认为河内险要复实，想选择众将中能守河内的人，而难以找到合适的人，询问邓禹。邓禹说，寇寻文武兼备，有治理百姓统御部众的才能，非此人不可派遣。于是任命寇寻为河内太守，代理大将军职务。萧王对寇寻说，从前高祖刘萧何镇守关中，我现在把河内委托给你，应当保证军粮充足，激励士兵马匹，防止其他军队，不要让他们北渡黄河就行。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，统领魏郡、 河内的军队在黄河边驻防，以抵御洛阳。萧王亲自送邓禹到野王，邓禹西行后，萧王于是又率兵北上。寇寻调集粮食，制造器械，以供应军队。军队虽然远征，从未缺乏。韦崔、韦毅密谋反叛，回归天水。韦萧担心连累自己遭祸，于是告发了他们。更始帝诛杀韦崔、韦毅，任命韦萧为御史大夫。梁王刘永据守封国，起兵召集各郡豪杰，沛人周建等都被任命为将帅，攻下济阴、山阳、沛、楚、淮阳、汝南，共计夺得28座城池。又派使者任命西防贼帅山阳人矫强为横行将军，东海贼帅董宪为义汉大将军，琅琊贼帅张布为辅汉大将军，都管清、徐二州与他们联合兵力，于是专权占据东方。杞人秦风在黎丘起兵，攻占杞、宜城等10余县，有部众万人，自称楚黎王。汝南人田荣攻陷夷陵，自称扫地大将军，转而侵犯郡县，部众数万人。